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嗨，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共读分享由张栋所著的《让孩子原创人生》这本书中的内容。我们要分享的是关于使命感。你的孩子有没有遇到过同学这样的嘲笑呢？我家住三层别墅，你家住多大房子？连个鞋的牌子都不认识，真是乡巴佬，你爸开的车真破。或者你的孩子没有被当面嘲笑，但是他看到同学优越的物质条件，心里悄悄地就下了结论。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网上曾爆出有位家长开法拉利来接孩子，其他家长便在家长群里劝他低调一些，怕会引起孩子攀比。开法拉利的家长呢，也觉得挺委屈，我开什么车还得听你的。你说这个家长做的不对吧，但开什么车好像也确实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你说其他家长的指责不对吧，开法拉利接送孩子也确实会引起孩子攀比，造成不良影响。这种事情防不胜防，孩子在学校难免会遇到比自己家庭条件好的学生，有时候攀比还谈不上，但羡慕是真有的。当孩子说谁谁谁有什么，而我也想要一个的时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寻求集体认同，另一种情况是羡慕别人家的条件更好。接下来我们就主要聊聊后面的这种情况。第一，学校要不要管？这种事情学校应不应该管呢？张栋在书中分享说，说来也巧，最近我认识了一位小姑娘，向她了解了她的母校美国顶尖高中菲利普艾斯特中学。这个学校在美国相当于中国的人大附中，甚至有过之而不及。全校30%的学生能进藤校。可以想象，很多家庭会想方设法把孩子送进去，其中一定不乏大富大贵之家。我查阅他的相关信息，发现了学校网页上的一条新闻，报道中描述了一个细节。一位女生撩起一个男生的名贵领带，嘲笑他这身行头，不是嘲笑他乡巴佬，而是嘲笑他穿得太出挑，不符合学校的文化。那位男生没有说我穿什么衣服关你什么事儿，相反他露出了惭愧的表情。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学校的校训是不为自己。那你觉得开着法拉利去接孩子这件事，学校有没有责任管呢？开什么车接孩子确实是个人的自由，从这个层面上看，学校如果强制大家按统一标准，可能有些过分，甚至是干涉个人自由。但这件事发生在校门口，对学校文化造成了影响，学校是不能视而不见的。那么什么是文化呢？文化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时产生的集体属性，它的力量足以强大到让每一个新来的人都自动被同化。 你的孩子及其同学必定会受学校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相应的行为。如果学校没有自己的文化，那就只有任凭每届家长任意塑造。试想一下，开法拉利接孩子的事件发生在一所校训为不为自己的学校门口，会怎样呢？可能学生看见了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大不了，因为这并不是他们价值观里认为重要的，更不值得炫耀和羡慕。第二，孩子出人头地不是人生目标。怎么看待财富还真不只是财富观的问题，对财富的羡慕可能在毫不经意之间就悄悄传递给了孩子。有段时间，某中学生的演讲红遍了大江南北，最火的是他那句，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了大城市里的白菜。这句话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张栋说，他的这种想法，我天真一点猜测，一定不是父母和老师主动灌输的，但必定是受了其价值观影响的。他自己身处这种环境中，于是就悄悄地下了结论。虽然你没有主动给孩子讲要追求金钱和权力，但是假如你告诉孩子，你必须现在努力，以后才能出人头地，实际上你就是在说，你只有现在努力，以后才能比别人赚更多钱，有更多权。你想让女儿嫁给以金钱和权力为人生目标的男孩吗？恐怕你不想。因为你希望女儿的婚姻是彰显爱的地方，不是彰显权力的地方。一个仰望权力和财富的人，当他获得权力和财富的时候，也一定会俯视其他人。内卷就是一场零和游戏，我赢了，我的同学就输了，我的同学赢了，我就输了。任何零和游戏都会让参与者只专注于自己。在这样的影响下，孩子会产生什么样的价值观呢？因此，你要好好考虑如何回答孩子的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考大学？第三，找到使命，才能把金钱摆在合适的位置上。我为什么要考大学呢？因为这是帮助你找到使命的一条途径，但不是唯一的途径。只有找到了使命，金钱和权力才能被摆在合适的位置。不是告诉他不要追求权力，不要羡慕财富，而是告诉他你要追求什么，要羡慕什么。英国废奴运动的领导人威廉·威伯福斯出生在富商家庭，刚进大学就继承了巨额遗产，后来他成为国会议员。他的钱和权得来全不费功夫，有了钱和权还用奋斗吗？他也真就是一度沉迷于及时行乐，直到他找到自己的使命，就是废除奴隶制。1789年，他提出了12项反对奴隶贸易的法案，并发表了极有说服力的演说。这些法案得到了一些支持者，但是没能被颁布为法律，而是被推迟到下届议会再议。1791年，他再次向下议院提出了废除奴隶贸易的动议，但是却以88票对163票被否决。可想而知，支持奴隶制的都是权贵们，他们百般阻挠，让废除奴隶制难上加难。又经过了16年的艰苦努力，在1807年，他终于取得了成功。2月23日，一项关于废除英属西印度群岛奴隶贸易的法案在下议院以283票对16票获得通过，下议院大厅传来一片欢呼声。该法案于3月25日成为法律。然而，这只是废除了奴隶贸易，并没有彻底废除奴隶制度。奴隶的法律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变，斗争仍要继续。1823年，他协助组织了 逐步废除奴隶制协会，并成为该协会的副主席。该协会的使命就是让奴隶制从人类历史上彻底消失。最终1833年7月26号下议院通过了废除奴隶制法案，该法案在次年成为法律。威伯福斯所追求的、所渴望的实现了，可以说他为使命努力奔跑交上了满意的答卷。只有找到了使命感，金钱才能被摆在合适的位置。金钱放在合适的位置就是工具，工具服务于目的。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你有什么使命？你要为世界贡献什么价值呢？不管钱多还是钱少，都是为使命服务的。在这个意义上，金钱、才华和时间都一样，有什么用什么，没有高下之分。威伯福斯用了金钱，用了才华，用了时间来服务于他的使命，而不是他自己。我们也可以让孩子想一想，有什么东西高于你自己，值得付出金钱、才华和时间去追求呢？第四点，你要如何衡量自己的一生？张栋说，我在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时候，老师有一大部分的精力用于教育我们如何不进监狱。你不要笑，在我们学校的历史上，进监狱的毕业生不在少数。他们进监狱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欺诈，另一个是内幕交易。说到底还是因为钱。当钱变成你心目中最重要的东西时，脆弱的人性不堪一击。所以必须要找到比钱更重要的东西，更值得敬畏的，更值得追求的，才能解决财富观的问题。哈佛大学商学院有一个很受欢迎，张栋也非常喜欢的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就是那个提出颠覆性创新理论的人。2020年他因病去世，除了在商业理论方面的思考，他影响学生较大的或许是他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他写了一本书叫《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书中他鼓励年轻人要不断追问，什么是你这辈子最重要的东西，你将如何评价你的人生。这本书是他在与癌症做斗争之后写的，这段经历让他真正去反思自己的使命。在书中他写了这样的一段话，过去一年我被诊断罹患了癌症，面对生命将会比我预计更快结束的可能性，幸好现在看来我可能不会提前结束生命，不过这个经历让我对生命有了很重要的看法。我很清楚，很多公司参考我的研究，采用我的构想，结果赚了很多钱。我知道自己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但因为这次生病，我发现如今那些影响力对我已变得毫不重要。这真是有趣的发现。我认为将来上帝衡量我这一生的标准，不是我帮别人赚了多少钱，而是我影响了多少人的人生。亲爱的家人们，孩子被攀比炫富之后，或许你可以说，孩子，克里斯坦森教授的答案也许可以给你做参考，但是最终你要自己找到自己的答案，你这辈子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尽管我是胆怯的，我的心是常无力，只要能让你欢喜，我都愿意去。 是软弱的，虽然我不懂方言，不会出声祷告安守一致。我有爱，你就可以有我，我有爱，就不用知道该说什么。我懂需要爱的地方。尽管我是胆怯的，我的心是长。
是孩子的土壤，却常常以爱的名义设计孩子的未来，不敢放手让他们原创人生。孩子是复制他人还是原创人生，主动权就在父母手中。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叶兰邀您来坐坐。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刚才我们分享了关于使命感这部分的内容，那么关于价值观的教育，昆谷幽兰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这个价值观其实就是跟品德有关，就是说我们需要给孩子有一个很好的品格教育，让他呢在很多的事情上应该能够培养或者塑造他本身应该具备的那种品格，就是说在包括在一些小事上不畏挫折呀，勇敢挑战呢，然后不怕失败呀，就是类似的这种。其实他还很小，我们没有办法去跟他谈人生，谈这个深刻的话题。但是我觉得家长的这个一言一行，包括 谈及使命感的时候，给孩子传递使命感，使命感其实不是说用言语去说的，而应该呢是身体力行的把这个使命感去行出来的，然后呢真正的是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的，是这样的一种，我是这样的理解。然后呢，其实我觉得这个父母的使命感其实就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去带动孩子，让他们去意识到啊这种责任心呐、啊，这种使命感的重要啊。其实就拿我自己来说啊，我的使命感其实也就是在主的里面，就活出他所赐给我们的，让我们能够尽我们自己本分的东西，把我们自己本我的风采流露出来，尽本分去荣耀他的名，这样就可以了。所以说他真的不需要我们就是成为一个在哪个领域非常非常有名的，或者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人，做好自己就可以了，尽自己最大的本分，他能赐给我们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就好，而且我们就都是他的器皿，就是他手中的工作，然后把我们的这份器皿做好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说在孩子的方面，也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当你去传递给他的时候，他一点一点的就会能够感知到，就是说言传身教是非常重要的。就说爸爸有的时候在他的学习上是非常刻苦的用心的，然后当他真正的去在他的这个学习上特别用心的时候，特别认真的时候，就孩子感受到那种学习的力量，他就会跟着爸爸一块儿去学习啊。然后呢包括爸爸就是特别是一个有毅力的人吧，就是经常会跟孩子一起去玩球啊，然后在体育锻炼方面时间上都安排的特别高效，然后在很多的体育锻炼方面也会经常跟孩子一起啊。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孩子就是他就会知道他在哪个方面需要加强自己。另外呢就是说就是孩子的那种善良啊，还有那种真诚的那个流露，我能在他的这个老师跟他老师的这个对话中能够感知到。因为孩子在幼儿园的时候就会主动的给孩子给其他小朋友帮助他们去系扣子然后帮助同学去拎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骨子里面上帝已经赐给了他那种温暖和纯良的心，让他去流淌出神所赐给他的那份爱。所以我觉得在主里就不怕啊，引导他们在主里边慢慢的去建立这样的价值观，让他们有一颗爱心真正的去行出他的爱，就会成为一个对世界对这个社会有用的人，成为世界的光啊，然后去照亮更多的人吧。
人生无法复制，你敢不敢让孩子设计他的原创人生呢？你有没有勇气不让孩子山寨别人的人生经历，而是让他用自己的愿景特质召唤设计属于自己的人生呢？或许孩子的使命与召唤与你期待的不一致，但那是他自己原创的人生剧本，你敢不敢让他大胆去演呢？接下来让我们听听茶小茶和空谷幽兰的分享。
我看这本书其实没有更多就是想着我会让孩子按照怎样子的一种方式去成长，就算是作者说要让孩子就是设计他自己的一个原创人生吧，我觉得我首先是我自己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怎么样子去更好的就是有了孩子之后这种身份的一个转变。这本书其实更多的会让我自己先有一个成长，让我在有了孩子之后作为父母的话就是更好的觉得我原来的这种生活的一个状态，然后也要有一些转变在里头，就是会有更多的一些实操在里头。我就觉得首先是让我自己进步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在我带孩子的时候我自己的这种眼光，我自己的眼光的一个变化，然后第三个的话我就觉得就放手去让孩子成长吧，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按照一个条条框框让孩子成长，每个孩子他都是上帝创造的一个独特的宝贝，那每一个人他既然是独特的宝贝他就会很独特呀，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个性在里面，我们一定就是在他的这种成长过程中要帮他成为一个有头脑的人，帮他成为一个创造力的人，那我们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就是更好的就是去陪伴他，然后也要给予他更多的爱在里头，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他原创人生的时候就是能帮助 孩子更多一些的东西吧。
我跟茶有茶的观点是一样的，他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放手让孩子成长，然后给孩子更多的爱，我在这方面也是非常有体会的。之前我会对他有很多的不放心，然后会有很多的干涉，会有很多的放不下，但是现在的话我觉得慢慢的去思考，慢慢去体会从上帝而来的对我们的那个每个人的爱，因为神是爱世人的这位上帝，然后呢他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自由的意志啊，他会有给人啊更多的这个自由去选择，但是当我们去真正的去尝试那条路不通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转回来啊，转而又一次回到神的怀抱里面。我们家长所扮演的角色其实就是用心的去扮演好我们这种管理者的、陪伴者的啊，或者监护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真正的主其实就是上帝，只要在神的手里，就不会让孩子的人生出错。所以说我们需要把它放到神的手里，求上帝给我们这种教导的孩子的智慧，然后也相信他们一定会活出他们生命最亮的、最发光的样子，就是他们本身的那种生命的色彩会绽放出来的。其实我觉得还是有这种勇气让孩子去原创他们的人生。然后之前的话我觉得成绩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考上名牌我觉得也挺重要的，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敢于放手，一是相信孩子，第二个是相信我们的天父，只要敢于放手，把所有的孩子都交托在神的手里，然后我们尽好我们自己的本分，其实就够了所以说我不知道你孩子的明天在哪里，但是主知道，主会规划他的人生的。
是的，正如空谷幽兰所说的，我们可以完全把孩子交托给上帝，而不是按我们的经验认知和眼光去给孩子设计人生。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不可能一夜之间变得完美，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变得完美，但是我们可以从意识到哪些观念行为需要改变开始，每天在育儿上进步一点点，让我们在耐心对待孩子的同时，也耐心对待自己。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叶兰。从下周开始，我们将共读分享另外一本书《道歉的五种语言》，届时会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分享嘉宾，丽娜和菲比姊妹，敬请留意收听。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再会。